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网第十届大陆弟子网上法会圆满落幕；2013年台湾法会在高雄成功召开；揭露邪党暴恶，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摘要；在大陆综合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主要时事。
明慧网第十届大陆弟子网上法会圆满落幕。11月22日，历时15天的明慧网第十届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法会从大量投稿中精选发表了100多篇交流稿，这些交流折射出这个在法轮大法修炼中的群体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们如何从迷惘中走入不惑，如何在矛盾中通过查找自己的不足，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冲突，走出困境，如何面对中共的诽谤与迫害，选择坚守真善忍的原则，在抵制迫害、帮助世人了解真相的过程中升华的历程。一篇篇真诚的交流，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谱写着法轮大法在人世间弘传、普度众生的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篇章。一位快60岁的老人，从开始对电脑一无所知，到能装双系统，在短短1年时间里成为帮同修解决技术问题的高手，他很感慨，在大法的加持下，我原本卑微渺小的生命变得越来越高大，大法给我攀登技术的巅峰，俯视笑看崇山峻岭的智慧和勇气。他是这所重点小学唯一的所有家长都给打满分的老师，尽管他带的班早已严重超员，在开学1个多月后还有家长找校长要把孩子转到他的班上，因为家长们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一直潜移默化地引导孩子按真善忍做好人。他带的班纪律最好，最懂礼貌，他上公开课时，全校除有课的老师外，包括体育课在内的所有老师都来了，大家都被震撼得无语，事后他们才感佩地表示，他那种对孩子的态度、语气、善心，我们前所未见，这不仅令学生受益，我们老师也受益匪浅。一次公安局长找其谈话，这位老师以亲身经历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等局长走后，一直旁听的两位校长很郑重地对他说，当你成佛的时候可别忘了我们。 一位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了解真相后，他发自内心敬佩那些为了别人甘冒危险、不畏强权、坚守信仰的大法弟子。2010年，他正式走进修炼。随着在修炼中的升华，他明白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去年，他因发放《九评共产党》等真相资料，被领导及纪检逼迫放弃修炼。这位警察断然拒绝：过去我是出名的酒鬼赌徒，警察做的坏事我几乎都沾。修炼后，我正常上班，戒酒戒赌，对人彬彬有礼，处处忍让。而且我学大法两个月，妻子13年的精神病和其他病都好了。单位对他开除公职的处理意见被上报市局，几天后公布的结果却是调上级机关，大家都说他上面有人。他自豪地作答：对，我有伟大的师父。在中国大陆严酷迫害的特殊环境下，自2004年起，明慧网每年召开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为大陆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平台。参加本次法会交流的法轮功学员有平民百姓，有专家学者，也有高官富贵。他们走入大法修炼的原因有所不同，经历各异，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各自的阶层中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善念而坚韧地面对一切矛盾和磨难。他们的生命因修炼而焕发光彩。
2013年，台湾法会在高雄成功召开。2013年11月24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高雄最繁华的商圈中心神汉巨蛋体育馆召开。7000多位台湾各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是法轮大法红传台湾18年来第一次在南台湾举行这么大规模的法会。学员们敞开心扉，分享自己修炼的心路历程，必学必修，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会上，18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以真善忍的法理切实要求自己，遇磨难考验依法为师，遇矛盾向内找，先他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在不同领域中堂堂正正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的修炼心得体会。
台中小晴是2006年得法的学员，因孩子小不方便参加活动，他选择向大陆迫害单位播放真相广播和打电话，让他们明白，同时营救被迫害中的同修。小晴说，当他摆正这一基点再打电话时，不管对方是谩骂也好，挂断电话也好，他只抱着一定要让这个生命明白大法好的想法，慢慢的电话接通率越来越高，接听时间也越来越长。
从小在宗教家族长大的高雄学员秋梅，2年前喜闻大法，对很多生命的疑惑也得到了解答。除了练功学法发正念外，每天骑机车在转搭渡轮到高雄六合夜市对大陆游客讲真相，还10次到香港讲真相劝三推，其中曾与香港同修不畏寒冬彻夜未眠守护景点。
修炼法轮功10年的德文教师周明训分享，他从做大纪元新闻网报纸编辑到全职参与大纪元广告业务，最近拿下百万订单的修炼心路过程。他常常保持单纯的正念做市场营销，不辞辛劳，家家户户讲真相，打下基础，处处以修炼人先他后我的精神了解客户的产品好在哪里，加上文编美编，同修很认真地为广告做出完美的呈现，让客户感动，支持大纪元也支持大法。明训说，有客户因此遇大病神奇康复得福报。
台北倪女士听学员的心得交流很触动，一位刚修炼1年的医生放下身段，竭尽所能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及征签。倪女士表示，自己刚修炼时要开口讲真相很不容易，她也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去掉此心。她感到修炼不分先后，现在有许多新学员对修炼的认识都有后来居上的感觉。
越南学员 阮女士和同行的越南籍工程师彭玉英不约而同地表示，这是第三次来台湾参加法会。此次法会除了规模盛大之外，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学员对中国人讲真相的用心。他们希望将这次法会珍贵的心得体会带回去和越南学员分享。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下面请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组报道。由十位瑞典议会不同党派的议员共同发起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研讨会，11月20日在瑞典议会召开。瑞典日报在研讨会召开前采访了大卫·乔高和吴曼阳，并在议会召开研讨会的同一天用半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介绍了他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应用了众多实例，指证中国存在大量活摘器官的血腥事实。瑞典支持中国人权协会会长彼得拉·林伯格发言，呼吁瑞典国会针对活摘器官罪行进行立法。
二十多位国会议员出席研讨会，瑞典的媒体记者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议，并对出席的演讲者部分议员进行采访。基督教民主党的资深议员艾米丽·艾农克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样的事情我们西方人很难相信，但是却正在发生，这真是耻辱。活摘器官发生在那些被迫害的人和那些被关押在监狱里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身上，他们很多在死亡排队中，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我希望我们在西方世界，在瑞典议会可以为这些被迫害的人发声。人民党议员安娜斯提表示，我真的感觉很难过，我感觉这是一件我要参与的事情，我要努力让瑞典修改法律，我有很多感触，我要和其他议员一起工作，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11月21日至24日，2013年器官移植与获取学会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在悉尼会展中心召开期间，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市政厅门前和中国城附近的悉尼主街上设摊位和真相长城，向悉尼各界进一步讲清真相，谴责中共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11月23日，瑞典法轮功学员继续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向过往的行人征集立即停止在中国发生的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芬兰北部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2度，冰天雪地中，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罗瓦涅密的市中心，展开揭露中共罪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许多签名后的民众告诉法轮功学员，感谢他们让自己有机会为法轮功学员签名，并一起参加制止迫害。
11月24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的市中心太阳门广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4年多的迫害，并向民众征签，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广场上摆放着多余种反迫害展板和巨幅反活摘器官标语。西班牙苏江案律师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到活动现场发表演讲，谴责中共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的是年轻的大学生，也有周末携家出游的人们。当听闻活摘器官的真相时，他们都感到震惊和愤怒，毫不犹豫地签名反迫害。经常是一个人了解了真相后，招呼同行的亲友们都来签字，也有的人远远看到横幅就径直走向签字桌来签字，有时签字桌前等候签名的人排起了长队。
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埃菲尔铁塔旁的巴黎人权广场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及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的征集签名活动，呼吁停止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在多次举办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活动后，11月23日、24日周末两天， 在德国南部名城雷根斯堡著名的景点雷根斯堡大教堂前，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举办了征签活动，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些年来法轮功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韩国法轮大法学会11月18日在中共驻韩使馆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曝光原中共首届620头子李兰清假借书艺展的名义欺骗韩国民众，实际上他是一个被告上多国法庭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的人权恶棍。据悉，李兰清并未亲自到访韩国，其所谓书艺展由中共驻韩使馆主办。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提醒韩国政府，对于李兰清这种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不应该让他戴着艺术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更不应该推崇这种类似希特勒一样屠杀人民的凶手。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盘锦市现年65岁的李尚师，2004年被绑架，非法判刑14年，被转至抚顺青台子监狱关押迫害，于2008年转至沈阳第一监狱，2013年11月22日被迫害致死。此前，他被劫持在监狱高戒备监区。李尚师老人原盘锦市林产工业公司经理，家住盘锦市兴隆台区。因不放弃法轮大法的修炼，连续2次被绑架非法判刑，累计刑期17年半。第一次2000年3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第二次2004年9月被非法判刑14年。
山东青岛城阳曲西女孤山村法轮功学员杨乃健，自2013年5月2日被绑架以来，遭到警察一次又一次的酷刑逼供，几度生命垂危，恶警轮番使用暴力罗织所谓罪名，并威逼他承认，企图以此向上级邀功。近日在城阳区看守所，杨乃健又遭恶警殴打。5月2日当天，青岛市公安局出动警察近100人包围民宅，绑架了陆雪琴、刘秀珍、杨乃健、袁少华、崔鲁宁、李浩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模拟演示并拍摄中共酷刑而遭到绑架，再次遭到中共酷刑迫害。
海外学员正式大发降真相摘要。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相关国际机构专家学者约有12000名代表出席。19日开始，波兰法轮功学员在会议地点华沙国家体育场外主要通道旁摆放了多余种法轮功真相展板，并向代表们发放英文法轮功真相传单和由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发起的全球联署征签说明。很多国家的代表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真相，都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所有签名的人都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精神表示敬佩和大力支持。有些国家的代表签字后紧紧抱住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对，坚持住，坚持住。在4天的征签中，也不乏明白真相的中国官员向法轮功学员致意，表示你好，你们辛苦了。波兰电台记者在现场就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要做征签为题采访了法轮功学员。采访结束后，他也来到征签台，在征签簿上签名。他说，中国共产党在提醒波兰不要倒退到共产党时代，太可怕了。法轮功学员在征签现场一直在不断地播放普渡济世音乐， 很多国家的代表多次来到征签台询问这是什么音乐，在哪里可以买到光盘。有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连续三天过来询问，一定要购买一盘普渡济世的原版光碟。当周五晚上拿到光碟时，他高兴极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打动我心灵的音乐，这是来自天上的音乐，让人们的心胸豁然开朗，心灵归于平静。听到这个音乐，头脑中会自然出现生命意义、宇宙真理、悲壮历史等等语句。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形容我的心理感受，但是我知道我离不开这个音乐了。谢谢你们让我得到这份珍贵的礼物，这是我来波兰得到的最大收获。我会上网阅读法轮功的书籍，我希望了解这个功法。一对来自墨西哥玛雅地区的夫妇听学员介绍法轮功后激动万分地说，有些我们隐约知道一些，有些知道也不太明白，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肯定是这个，我要学法轮功。他们说，我们那里一直有传说，1992年到2012年会有神来拯救地球，人类将进入新纪元。我们一直都在苦苦等待寻找，可是马上就2014年了，还是没有找到，心中总是忐忑不安。这次来波兰，我们都听到了法轮大法音乐，看到你们从早到晚为真理坚持着，如今在世界上也很少见到你们这样的人了，我们真的很感动。
德国南部小城卡姆的法轮功学院于2013年11月底再次举办免费教功班，卡姆时报再次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法轮功免费教功班的消息，并详细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民众得到消息后踊跃报名，他们在教功班上认真学习了功法，感觉良好，还想阅读法轮功书籍进一步深入了解，有的希望下次再带一些朋友来教功班，也有的想把孩子也带来一起练。大家热切期待下一周的再相会，一起学练法轮功。
11月23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祖父江町体育馆举办的第16届祖父江町银杏黄叶节，演示功法并义务教功。一位约六七十岁的老先生说，他肩膀酸疼得很厉害，在学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和第二套功法后，他说感到自己的两手掌发热，很舒服，他向学员表示感谢。上午10点多，当地法轮功学员正在介绍功法时，道泽市市长大野一行来到了法轮功展位握手问候。市长平易近人，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下午有四位中国来的留学生看到了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彩色图片，经过学员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退出了原来所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遭建三江黑监狱劫持，被害人聘请律师控告恶人。黑龙江省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对外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位于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的后院，非法随意抓人关人，也无时间限制，想怎么折磨人就怎么折磨人，专门施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是一个违反犯罪的黑监狱。根据明慧网的报道统计，2010年4月至2013年9月，52位法轮功学员和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属遭此黑窝非法拘禁。目前，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梦昌和韩淑娟夫妇仍被关押在里面。11月15日下午，律师陪同石梦昌和韩淑娟的家属及曾被关押其中的法轮功学员于松江去建三江管理局检察院、建三江管理局纪检委和建三江管理局公安局，控告洗脑班及其责任人。在建三江农垦区检察院控申科，控申科科长孙检察官和马检察官对受害者的控告做了笔录。在三江管局信访办，接待人员表示， 一定要将此材料送到纪委、政法委和相关部门。管局、公安局督察和纪委的接待人也表示会调查，这些部门的人也都同时接到了来自国际、国内的很多真相电话。11月14日下午，家属与律师到洗脑班对恶人喊话，事件一发生，立即在大陆新浪微博产生反响，律师和参与迫害的警察的照片在微博上出现，洗脑班黑窝这个对一般人来说闻所未闻的地方初步呈现给网友们，知情的大陆网友反馈热烈，关注律师的近况，大赞他们的义举，并谴责黑监狱的非法性。从14日至16日，建三江农垦管理局政法委、610指使前进农场公安分局、七星农场公安分局对于松江、石孟昌家属和当地法轮功学员实施骚扰。
湖北、江西民众继续签名，呼吁无罪释放戴美霞。湖北黄冈中级法院裁定黄梅县法院程序违法，2013年7月撤销了黄梅县法院对戴美霞的刑事判决，要黄梅县法院重新审理。近日，有600多名湖北、江西民众签名按手印，要求黄梅县法院立即无罪释放戴美霞女士。这是继半年前黄梅县2000多民众签名声援戴美霞之后的再一次民意展现。2013年3月25日，黄梅县法院对戴美霞非法开庭，来自北京、广州的两位律师从法律角度阐明戴美霞信仰法轮功合法，要求法庭无罪释放。庭审中，一名法官当场昏迷倒地，令在场法庭人员惊恐不已，可黄梅县法院不顾上天的警示，强行诬判戴美霞5年。戴美霞上诉到黄冈中级法院，2013年7月，黄冈中级法院裁定黄梅县法院程序违法，撤销了对戴美霞的刑事判决，要黄梅县法院重新审理。戴美霞被非法关押在黄梅县看守所已经1年6个月了。
被监狱迫害致瘫5年，林泽华再次控告。面对佳木斯监狱与检察院枉法掩盖真相、包庇罪犯，林泽华以自身被迫害致残的详情再次控告佳木斯监狱的违法行为。11月中旬，林泽华的家属分别到合江检察院、其上一级佳木斯市检察院递交林泽华的控告书面材料，合江检察院坚持不收，说你们的事已经给答复过，佳木斯市检察院让家属继续找合江检察院检察长夏亚光，家属又去佳木斯监狱驻检递交控告，家属和驻检的孟姓副主任交涉了林泽华在监狱已瘫痪5年的情况。林泽华遭诬判7年，2008年7月10日起被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当时五监区警察赖宝华等以林泽华不放弃信仰为由，教唆指使在押犯人对林泽华侮辱体罚，强迫奴工和安排包家全天候严管。2008年11月7日，狱警唆使包家李延松将林泽华推倒，重摔在楼梯上，后背、臀部、头颈撞到楼梯阶，致使林泽华颈部以下除手臂外躯干和肢体瘫痪，失去行走和生活自理能力，至今瘫痪已5年之久。林泽华被虐待致残后，监狱既不积极救治，还禁止好心人对其护理照料，伤病和虐待致林泽华身体每况愈下。在家属控告佳木斯监狱后，监狱为了推卸不及时体检和救治的责任，在8月份的一天把林泽华抬到医院去检查，也没查出病因就匆匆带回监狱。
3000民众再次联名营救华联友的签名增至8000。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华联友连续绝食抗议中共无理关押和迫害，截至目前绝食抗议累计已超过500天。近日，天津、山东两地第四批共计2903名正义民众再次以签名、按手印等方式要求中共天津当局释放华联友。一对夫妻两人都签完后说，我们知道法轮功是好人，共产党太腐败了。至2013年11月底，联名营救人数已达8048人。 华莲友绝食已超过500天。就在他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港北监狱还不忘迫害他。华莲友每天除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被强制灌食2次外，监狱有时还指使犯人强迫他上下午各2小时坐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目击者说，有一个姓金的包家犯人把自己的腿压在华莲友的大腿上，一只手抓住华莲友的手腕，另一只手在华莲友的背后不知在干什么。据被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讲，背后的那只隐藏手不是掐就是捣妖眼，为的是摧残精神。
恶人路，苏州610歹徒在上方山洗脑班耍流氓。家住苏州市通安镇华通花园的法轮功学员宣小妹女士，2013年10月15日左右被苏州610恶警绑架至上方山洗脑班迫害，遭到虎丘区610副头目兼国保大队长周文秋带的警察在众目睽睽下流氓调戏。2013年11月1日晚21点，被秘密关押在苏州上方山吴越路109号的黑窝内的宣小妹已经上床睡觉，屋子里突然来7个人，4男3女，其中一个是610头目周文秋，一个是通安派出所魏所长。周文秋带来一个不明身份的剃着超短平头的中年男人，一身恶臭，满嘴酒气，爬到宣小妹的床上，将宣小妹整个人压在了下面，同时说污辍淫言秽语，令人难以启齿和计数。如此流氓行径就当着满屋子人的面。紧接着两个便衣上前按住宣小妹，死死掐住她的手，强行按了手印。按印的纸上，据恶警读给宣小妹的内容是这样的：保证今后不出去发资料，不与同修来往等。周文秋说，你不签字就判刑，判刑6年。这时周文秋突然冷不丁的耍流氓，掀开宣小妹在身上的被子。
本周47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这么好的东西哪舍得卷起来啊。吉林省大法弟子慧清来稿，去年过年前同修做的年历很漂亮，这是救人的好法器。我刚刚从同修家取了年历出来，就遇到一位60多岁的大姐。我上前和她搭话，知道她是信佛的，也很相信善恶有报，知道天灾人祸的事。我给他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讲到三退保平安，他都很认同，并做了三退。他看到我手里拿着东西就问是什么，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学员制作的真相年历。他一听是大法的就要了一份，打开一看说，这太漂亮了，这可真是缘分呀，谢谢你了。边走边看，嘴里不断感叹，太漂亮了。一次我在商场看到一位妇女，就上前和她说话，给她讲真相，她也做了三退。当我送给她年历时，她打开一看说，这太漂亮了，太好看了，这不是神话吗，就一直张开拿在手里。我看她这样拿着，周围还有不少人，就嘱咐她说，老妹，你把年历卷起来放好。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我可舍不得卷，我可不能卷。听到他这么一说，心里顿觉惭愧，也看到了差距，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啊。
四川冕宁县国安警察耀军多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还毒打老年妇女法轮功学员，不仅自己遭到报应，还祸及家人。2012年 耀军自己的儿子把他的亲生母亲耀军的妻子杀死，惨不忍睹，成为冕宁县特大新闻。不久耀军又遭到车祸，这些都是上天在警告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的下场。
黑龙江省阿城市恶警孙维学遭恶报，活活憋死。孙维学，男，59岁，在阿城公安局政保科工作。自1999年以来，孙维学追随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到处搜集信息，并亲自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迫害好人要遭恶报的，他不听也不相信。结果2013年9月孙维学死于肺癌，因肿瘤长的位置不能手术，最后他是硬憋死的。
内蒙古莫旗看守所狱警王忠富遭恶报，患癌症死亡。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内蒙古莫旗看守所狱警王忠富积极追随邪党，迫害莫旗法轮功学员，给莫旗法轮功学员施酷刑，穿糖葫芦，戴手铐，戴脚镣，震耳欲聋地敲打铁门，殴打辱骂法轮功学员。2013年11月15日下午，王忠富患肝癌晚期，医治无效死亡。
时事评论：破坏法治的法治学习班。办学习班，今天的年轻人或者正常社会的人可能会认为是个好事，学点技术或者实用知识。然而中共统治几十年，办学习班一直是令国人不寒而栗的词，因为这表示党要改造你的思想了，而下一步就是劳教判刑。比如现在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法治学习班，实际上是强制洗脑班和黑监狱。中共把信仰真善忍不肯放弃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致死，以暴力手段为依托进行强制洗脑，欺骗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此类场所一般打着法治学习班、法治教育学校、法治教育中心等的名义，干的却是非法剥夺百姓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精神与肉体迫害的犯罪勾当，实为践踏法律和人权、破坏法治的小型集中营。中共江泽民团伙在疯狂迫害法轮功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进入了困境，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屈服于强权，纷纷走出来说真话，揭露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江泽民团伙原计划3个月就消灭法轮功，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迫害法轮功是长期斗争，处于骑虎难下的困境。再继续高调揭批下去，难免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民众的反感，如果停止迫害又无法对民众交代，下不了台。在1999年以后的10余年中，中共曾长期将法轮功学员关入劳教所残酷迫害，也同时使用非法判重刑的手段把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迫害。劳教制度本身就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一直受到国际社会与正义人士的谴责。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地揭露劳教所的罪恶行径，使其恶行更多地曝光于天下。在各方面压力下，中共当局近期不得不逐渐取消劳教制度，而非法判刑数量如果太多，也会引起国际注意，还需要走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繁琐程序，中共不能得心应手地实施迫害。因此中共当局大力利用强制洗脑班实施迫害。中共许多百姓由于受中共洗脑教育多年，对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以及法律意识都比较淡薄，中共就利用这一点绑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却冠以法治学习的名义。随着中国百姓维权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法治学习本身就是破坏法治的犯罪行为， 最近发生的全国律师声援反迫害的鸡西洗脑班事件就是一个例证。黑龙江鸡西市虎林市法轮功学员于金凤9月29日被绑架到鸡西洗脑班，她的丈夫杨某为她请了北京律师唐吉田维权。10月16日下午，唐吉田律师陪同杨某前往鸡西市610办公室，就于金凤被绑架到洗脑班长期拘禁一事交涉，遭到非法扣押，被610以扰乱办公秩序为借口非法拘留。全国各地数十名律师相继声援唐律师，或赶往鸡西抗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在1999年6月10日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类似纳粹盖世太保，遍布各地各级政府，操纵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各地的洗脑班就是各地的610不法之徒违法私设的。610不仅把法轮功学员从家中或工作单位绑架到洗脑班，还把在监狱和劳教所遭冤狱期满即将获得自由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持续劫持迫害。中共破坏法治、践踏法律的法治学习班，用谎言和暴力来戕害人心，是中共邪教罪恶的集中缩影。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首义的文章，绑匪不配谈法治。中共610歹徒在各地私设洗脑班，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劫持无辜的公民进行洗脑迫害，这是明目张胆的绑匪行径，已经犯了非法拘禁罪。洗脑班的歹徒是一群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有资格对受害者进行法治教育吗？绑匪有资格教育受害者如何行善吗？小偷有资格教育失窃者如何拾金不昧吗？淫棍有资格教育处女如何贞洁吗？那些被洗脑班网罗来的冒充专家、学者、宗教人士的各色人等，都是胁从犯罪的从犯，这样一群从犯有资格自称老师吗？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在心中应该明确这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是无辜善良的公民， 他们是卑劣无耻的歹徒，他们在侵犯我们的基本权利，他们在犯罪。这伙罪犯不配对我们进行什么法治教育，他们应该当的是法庭上的被告，他们应该去的是关押罪犯的监狱。不管他们唱红脸还是唱白脸，我们都不要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就是犯罪分子。那些被洗脑班纠集来的所谓的专家和宗教人士在协同犯罪，他们无论怎么装的人模人样，他们都是助纣为虐的人渣败类，他们不配和我们讨论道德和善恶。即使我们想挽救他们，也得站在这个基点上，他们是罪犯，他们在迫害我们，他们欠了我们的，他们需要偿还，他们没资格教育别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基本权利，应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英文里，权利是 right， 它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正确的、对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那连基本的对错是非都不知道了，还怎么和别人谈善恶、讲真相呢？我们正告他们，他们在犯罪，面临严重的后果，就是先明是非，这是挽救他们的第一步。如果只是让作恶者认为他高高在上，你很惨，你很冤，他应该放过你，这不是挽救他，这是怕心作用下的人质情节。历来都是邪不压正，那么站在正义一方的就应该是理直气壮的，在道义上是居高临下的。我们信仰的是真善人，造就宇宙的法，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那么担惊受怕的应该是作恶的歹徒，如果歹徒不知担惊受怕，也就不知悔过，也就更不知弥补那天大的罪恶，他能得到挽救吗？现在洗脑班酷刑折磨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为什么还能办下去？如果被绑架的人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的抵制犯罪行径，如果外面的亲友请律师把犯罪分子告上法庭，把犯罪分子的罪恶告诉给他的家人邻里，让他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处境，洗脑班还能办下去吗？他们应该向我们保证不再犯罪，祈求我们的宽恕，我们怎么能向他保证什么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白了的小学生亲吻真相资料。几年来，我面对面给学生们讲真相，遇到许多感人的事，说出来与同修分享。一天傍晚五点后，我在一胡同里碰到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我问其中两个，你们上几年级？两人同时回答五年级。我说，阿姨问你们一个问题好吗？可以。我问，这些天老师发给你们一张什么远离邪教的单子，叫你们和家长签字是吗？其中一人说，有这个事。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孩子们问，为什么呢？我说，今年九月联合国开人权会议，很多国家强烈谴责中共的恐怖主义，弄个天安门自焚假案欺骗中国人，并且已经害死了好几百万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活摘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在国际上人叫他魔鬼党、杀人党，在中国叫他共产党，他的暴行遭到全世界的抗议。中共为了蒙骗国际社会、蒙骗中国人，通过学校让老师欺骗你们签名，污蔑法轮功。阿姨，我就是学法轮功的，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吗？孩子们望着我摇了摇头。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 共产党想用假恶斗把真善忍压下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法轮功是佛法，现在天也要灭他。2002年2月在贵州平塘县掌部风景区发现了一块2亿7000万年前的藏字石，里面藏着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天灭中共时，他的党团队员都要跟着毁灭，他临死之前还要毒害孩子们，托你们一起去陪葬，必须退出他的组织才不跟他倒霉。这时围过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个学生问，你们在听什么呢？正听我讲真相的其中一个学生气愤地从脖子上坠下红领巾，说一句话，共产党太坏了。那天有20-30个学生听我讲了真相，并且退出了少先队。从小学到大学，只要是学生，我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宝贝。这些宝贝们有的会拿着我送给他们装真相的塑料袋向我深深地鞠一躬，谢谢阿姨。有的会拿着我给他们的塑封，中国共产党亡，说阿姨，这个还有多少，我帮你发。我们班有56名学生。另一个学生也说，阿姨，我们班也有56个人。还有的孩子，我给他们退出协团队后，我一边递给他们装真相的塑料袋，一边叮嘱他们，你们看完后一定要给爸爸妈妈看看，他们也可能被共产党给骗了，如果他们就是不听，你们也别听他们的，就相信阿姨说的，送给要好的同学也看一看。这时有的孩子亲吻着装真相的袋子，不停地说谢谢，有的频频回头说谢谢阿姨指教，谢谢阿姨指教。我给学生的真相资料有谎言、晨曦、中国共产党亡卡片、护身符、三退与平安及当地曝光邪恶的真相，再配上明慧网近期推荐的真相画报或真相小册子，并用黑或红塑料袋装着，放在我的背包里。低年级的，我送带拼音字母的绘声与海外用的简单易懂的展板真相资料。高年级有电脑的学生，我还送给他们破网软件。我希望真相能传播得广一些，辐射面多一些，内容详细一些，得救的生命再多一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13名大法弟子遭绑架，想真相2小时全部闯出。2013年11月的一天，大陆某地大法弟子组织了一场学法交流会，不料遭人恶告，有13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同修们整体配合，在我们就是去救人的强大正念下，不断地跟所有警察讲真相。2个小时后，13名大法弟子全部正念闯出。当天上午9点，先到达的13名同修整点发正念，刚发完正念，当地2名610恶徒就带着10多个警察闯了进来。其中一610恶徒叫嚷着，谁是这里的负责人，站出来。没人理会他，由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要他停止恶行，善待大法弟子。但是警察们仍然强行将13名大法弟子绑架至当地派出所。在绑架过程中，同修们正念制止警察迫害，有的高喊李洪志师父救救我们，有的高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发正念铲除警察背后的黑手烂鬼。在派出所，同修们都不配合所谓的调查，有的不报姓名，不说地址，只讲真相，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和收获，将十几年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此次参与绑架的警察大部分都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看着他们被中共邪党操控着毒害着，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大法犯罪， 同修们心里都充满着慈悲和怜悯，苦口婆心的劝善，劝他们做一个维护好人、惩治坏人的好警察，别再参与破坏法轮功。法轮功就是一群修心向善的好人，信仰自由，修炼大法无罪。在大法弟子一片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警察们的态度慢慢有了变化，大部分人表现出同情和无奈。我也知道你们是些好人，我也没办法。同修说，那你就善待大法弟子，将来会得福报的。外面的同修得到消息后，赶到派出所积极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同时也一直跟警察讲真相，要求立即释放大法弟子。同修们说，你们不放人，我们就不走，极大的震慑了邪恶。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有的讲完真相后就堂堂正正的回家了，有的被单位或被村委送回家中。截至上午11:10，前后2个小时，13名大法弟子全部正念闯出。感谢伟大的师尊慈悲呵护，感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让我们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多救人，多救人。Thank you.